Hello，我是花。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星座运势，或是玩玩线上的心理测验、塔罗占卜吧。我很爱滑 IG 上的大众占卜测验。以前呢，我都以为算塔罗一定要本人现场面对面。后来我发现很奇妙，只是线上选个图案或是牌卡，有些答案就是会讲进你心里面。当然啦，还是有的塔罗是讲的，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准，或是看了答案你不喜欢，可能还是要看投不投缘啦。就算在线上，我觉得找塔罗师也是可以感觉得出磁场合不合的。去年开始我有 follow 一个文字占卜的 IG，每次测完我都觉得蛮有连结的，尤其是选到那种很直觉、很温暖的建议，会让我解除不少焦虑感和充满希望。其实原本去年差不多一样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好要做一集啦，但是因为一些因素取消。前阵子呢，塔提密我说他最近准备好了，所以刚好就在年底前，请我 follow 已久的塔罗占卜和催眠疗愈师塔提来给大家大众占卜看看啦，欢迎塔提。
嗨，我是塔提，我是安妮，我是身心灵疗愈师。
塔提，你是怎么接触到塔罗的啊？这个本来就是你的本业吗？
其实这件事很妙，就是我们家其实所有人都是身心灵，也只是大家都走不同。像我大嫂是玛雅历跟人类图，然后他们还会敲水晶波，有学易经。然后我爸妈的，反正都大家都是比较身心灵派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有接触过。
你小时候在这个身心灵环境长大，就对。
对，但是小时候我其实很抗拒，因为我们家以前有一点过度的叫什么宗教迷信啦，我觉得有一点点。
所以小时候是家人自然而然都会帮你算命，或是今天就来抽个牌，怎么样之类的
对，或是你知道灵摆或是能量管吗？就是我
吗？
生病的时候，我妈是会在我的身上放那个，就是类似灵摆那种，然后开始摆动。
所以有吃药吗？到底？
其实我曾经因为这样没有吃过药，然后那一次其实有一点把我就是，大家都有看我发了我的 IG，会知道我就是那一次其实有点烧坏脑子。
可是重点是用灵摆到底有没有用？那个能量还是有用的吧？你自己觉得呢？就那个来调整身
其
体。
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用是有用，但当然大家还是要看医生。可是那个东西要有用，必须本人的意念跟力量要非常的纯正跟强大，那那个东西才会真的有帮助。对，
哦，是不是也要加上你很相信他？
加上你本身，假设好了，假设你今天就是一个能量很虚弱，搞不好你也很悲观、负能量，那你在使用这个想要帮别人注入正念力量或是疗愈的时候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本身没有力量。
哦，可是你说你小时候很抗拒啊，那虽然你们家族都是这方面的专业，你是自然而然就会了呢，还是有一天你比较不抗拒，你才去学？
其实这件事也蛮妙的，就是你知道我从小到大都会有很多人，甚至是网络，还有跨国都跟我讲英文的那种也有，就是会跑来跟我问事情，跟我讲心事啊，或是讲一些人生遇到非常多的挫折，或是忧郁症什么，就大家都来找我，而且是从我有记忆从国小以来就这样子了。
那你回答得了吗？他们就来问你，那你就会自然回答出答案吗？
我会自然而然的回答出非常多的答案，然后就变成说，我明明就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很崇尚身心灵，我们不接触外界。我是在一个很封闭、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外出的环境下长大，但是我居然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也觉得很妙。
那你都没有出门，你怎么碰到那个什么外国人？你不是说有外国人问你问题？
外国人是又到更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偶尔有网络，然后大家那时候有点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的时候，大家会私讯，就是不知道，而且那个国家我连听都没听过，很妙。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算有一点通灵体质啊？是吗？
小时候我不觉得我有通灵体质，我其实一直内心都会有个声音会跟我对话，因为你说在他现在说我指导灵或是高我，可是。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我与生以来就有这样子的，也不是能力，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然后后来大家才说我没有。
对，所以你是说，比如说有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那个声音自然会回答出来，所以你也自然有东西可以回答人家，是像这样吗？
其实它比较像是我自己就知道的事情，然后那个会跟我对话的声音，比较是针对我个人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 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个跟自我对话的声音。但是如果是大家来问我的话，是我自然而然的会马上的去回答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
那感觉你小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就是开启那个可以跟自我对话的能力。
对，但我一直到长大都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能力这样。
就是大家很多都是要找自己啊，像我就会一直问自己到底我想怎么样，可是那个声音好像没有这么清醒。这样可以自己问自己，你还需要帮自己抽牌吗？还是你就不用？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需要，因为通常啦，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在解别人的时候都非常的知道要该怎么讲。可是这样，我以前说我也是有曾经有迷惘过，所以以前的我是会需要的，但我现在比较不用，应该说我已经不太帮自己抽牌了，
就可以直接问自己就对了，这样。
对，就变成走那种比较通灵跟冥想派的路线。
好，那等于说你就是自然而然具备这些能力，但是你开始工作之后，你有做过哪些行业？还是你就开始我来帮人家算塔罗，就线上算塔罗开始这样？
其实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很妙的小孩，我在很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我要自创品牌，就很奇怪哦，就没有看电视，然后也没有接触，所以我做了很多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我可以自创品牌所学到的经验，所以我做过行销，我做过美编，我做过直播主，我还有拍卖直播卖过东西，有做过很多东西，很多东西。
但是这不都是比较偏像 freelancer 那种，还是你有去办公室工作过，就是要打卡上下？
我是一直都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就是
真的
会，对，我一直都在办公室工作，就是从这个办公室换到另外一个办公室这样。
因为我从 follow 你 IG 开始，我一直以为你就是 freelancer 那种感觉，不知道你有在上班。我说
对，我是有在上班的人，而且还是受到了公司的支持。
所以你们公司他们等于说知道 你有副业，算这样吗？
算这样，而且他们还支持我，就是当时我要离职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的。
所以你的自创品牌就是你现在 IG 这个跟文字占卜有关的，还有一些灵性相关的，是吗？
其实它比较像是我的跳板，因为当时我在从事塔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只会做大概3年左右，之后我就会开始去转我其他想做的东西。所以要说这是自创品牌吗？我觉得还不算，它只是一个产业上的跳板嘛，对我来讲比较像是这样。
所以你的品牌是想要做些什么？你已经有一个蓝图了吗？
我现在反而很佛系，但是我去时候其实一度很迷惘，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想要自创品牌，所以是很有规模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去年没有很确定的，就是有像很多人说的，就是道路上突然出现了未知性跟迷茫，那种迷路的感觉，有一点这样。
所以你有点像是你现在感觉到哪里，就是边走边做这样子经营。
对，比较偏向是我现在想做什么，我就先去试。
想到什么，你就是在你的平台上开始试了，就对了。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想到什么我会马上产出大概5个计划，然后就马上开始执行，然后订东西类的那种人。
就是那个声音自然会跟你讲。
就是我会很快的就想到什么就冲了。对，
因为我看你的 IG 从去年到现在的确就是有变化，那时候你发文字占卜啊，或者是比较像塔罗占卜的那个次数也比较多，然后跟现在的形式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像今天我就看到你是有一个影片，然后大家一按选到一个图案，那个洋装的颜色，然后给你一个解答，或是有时候会抽一个今日的抽牌的指引，类似这种。然后你也有做水晶那些，对不对？就是其他的一些灵性的小物。
对，就是比如说个人的灵魂客制化的魔法产物，或者是蜡烛类的，然后再来帮大家读取他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色彩补给或是水晶能量这样子。
那你有在做催眠吗？
对，有，我有在做催眠。催眠是从经营开始的。
那我很好奇，这些是因为你们家本来就有这种背景，加上你说你小时候自然而然算是有些这样能力，你是还有在特别去学吗？还是你就是自己摸索出来开始走这一套，你自己的这一套这样？
我觉得也像是我还是会去学，但是我学完我就莫名的突然开通了更多技能，然后把它融合成我自己的东西。像催眠的话，是我今年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然后他是来帮我做催眠，就没想到他帮我做完之后我居然就会了。但是因为我会的是 自己做催眠。那我觉得既然要帮人家做的话，我还是要去上课，所以我是有去上完完整的课程，拿到中资讲师的证明之后才开始做这项服务这样。
哦，那塔罗呢？其实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塔罗到底是不是有需要去上课的，还是很多塔罗是比较属于走偏灵性体质那样子。
塔罗其实我反而会建议要去上课，因为塔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可以靠学术它学起来的东西，它需要有一个架构，然后你了解后，如果你又具备一些体质，或者是你愿意去更精通的了解的话，它确实可以衍生成一个更好的灵性工具。
哦，像你 IG 上之前的那些占卜抽牌啊，那种就算是大众塔罗吗？
那一种算是大众塔罗，我是很少有做通灵占卜，那个就是完全没有抽牌，就是纯通灵的，但是那个部分我做的比较少，之前你看到的应该都是塔罗占卜比较多。
对，但是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大众占卜，就是以前最早的话我也是去面对面找塔罗师抽牌嘛，我知道牌卡有很多不同的样式跟图案，可是在大众占卜上我觉得好像就变得比较活，有时候你只是选一个数字，有时候是图案，就是看你摆的图案什么，就那些图文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啊、是不是其实这些占卜不一定就是要用塔罗牌也可以对应到这样。
对，但中央塔罗占卜它其实还是有抽卡，只是说你们在选的时候看到的，假设好了，它可能是一二三，或是三个东西，或是图片，但是我可以对应，比如说你选一，我们去抽一选项的塔罗牌或是神谕卡，我们都通称为卡牌，那它都算是塔罗占卜的一种。
哦，所以一样是我们要选我们比较有感觉的那个，然后背后你们还是要去抽牌这样子。
对，我们还是靠抽牌去抽出，因为我们所说大众占卜是汲取大众能量意识，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大家选了一，但这个一有非常非常多人选嘛，比如说一万多个人会去抽一万个人的能量，然后汲取出来去融合成一个答案，所以才会说大家在看大众占卜的时候一定要保有自我的意志，因为不可能每个答案都符合嘛，因为不可能这一万个人遇到的事情都一模一样，细节都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可是很奇怪啊，因为大众占卜放的时间点，假设你是10月1号做的那个贴文好了，然后我可能是一个月之后滑到这个，然后只是这个题目刚好我很有感觉，那当时你抽牌的时候我还不在你抽牌感应的这些人里面，还是那个抽牌感应是不限定过去现在未来的？
对，其实这件事情就说来就很妙，是但今天可能就没办法讲那么多，就是宇宙可能它是没有时间这件事
哦、可以理解
对对对、所以它是没有那个限制，只是说还是会建议大家，因为每个占卜师在抽的时候他抓取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找时间接近一点的，那种超过太久的有可能还是会跑偏掉，也是有可能的，要看那个占卜当时怎么抽卡。
哦，主要是这样，所以题目无关。比如说那个，因为我知道有些占卜的时间，它可能有些是偏向12月的运势，好，它就有一个时间点。但是它如果是问那种近期的桃花，那刚好那个占卜师是去年放这个贴文的，但是我看到是我只是抽近期的桃花，这样也会有可能跑掉吗？
其实要看，假设他比如说是五年前做的好了，那可能就真的会有点太远。
哦，真的哦，好酷哦。这些低调
还是会有一点，还是会有一点差。
所以那你大众占卜跟那种面对面的帮人家做占卜啊，或者是催眠或者是感应也好，是也会很耗神吗？因为我知道如果算命什么毕竟也是蛮耗算命师本身的能量这样子。
好像每个占卜师会不太一样，像我本身我觉得塔罗人耗神的，因为塔罗它比较是集体意识能量产生的一个系统，但是像有些人会觉得去帮人家催眠很累，或是线上很累，但对我来讲线上跟面对面对我来讲完全不影响那个效果，那对我而言催眠我反而可以补充我蛮多能量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有帮助到灵魂在提升的一件事情，我反而在做的过程中我会很有精神
哦。所以你今天如果帮别人做催眠或是疗愈的案子结束之后，
对，
不会觉得累了，你还不会觉得很有精神这样？
对，我会觉得很有精神，然后反而是塔罗，像我过去我反而塔罗会让我觉得比较累，但最近因为我改走比较通灵，所以那个讯息下载的很快，就不太需要耗费我很多的心力
所以这可能也是跟 每个疗愈师本身的体质，或者是反正什么频率之类有关，就对了。
也要看当时这个占卜师他本身的内心跟能量状态，因为我们都要说，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疗愈自己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疗愈者。
嗯，好，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来一个线上的大众占卜，试试看？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请你来这个 podcast 做大众占卜。那你有准备什么样的题目吗？
关于2024的全体祝福，好了。
好，感觉这个很不错，因为刚好已经2023年底了嘛。那我们是要怎么来选呢、啊？
我决定就是选一跟二，还有三，那让所有的听众去看，要选一、二、三哪一个数字最有感？那最多可以选两个数字，那我们先让你先来选。
哦，所以我要讲出来吗？我紧张。
可以讲出来。
好，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已经选三了。
好，那我要跟你说，我好像也是三，哈哈哈。
哦，所以你自己，可是你自己不是已经事先抽牌吗？那你知道答案，你怎么选？
一二三的时候我就选完，然后我再抽牌，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好有趣哦。哈，那你要从几号开始揭晓？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撇除一二三给所有的人的2024的全体祝福，因为我还没抽一二三的时候，有一张牌就先飞出来了。
好，
其实从现在开始，大概应该都会很多人的心态跟能量已经开始做一个转换。有点像多事之秋，也蛮多人在最近遇到蛮多状况的，或是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改变，或是该改变了。2024非常适合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拿到的一张牌叫做展现个人的特色，也就是说，你越做自己，越活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跟模样，大胆的说出自己的话，或者是很勇敢的展现自己的本色的话，你也就会越来越顺。
嗯，好。
这是给所有人的。那既然你是三，我们就从三开始讲，就不照顺序，我们直接从三开始来。
好，那你关。
三很特别哦，三拿到的是上天会应你说的愿望，你说你的愿望会成真。
真的，哇，这么棒！
也就是说，选三的人可以好好的去许愿，你们的显化能力跟吸引力法则会在明年非常的显著，所以愿望一定要记得是好好的许，而不是带着匮乏的心去许。那么上天就非常的有极大的几率去应许你们的愿望，也就是说你请求什么，那它可能就会实现。
所以说，要好的愿望，你就要保持好的意念，去想好的事情，不要一直在面想一些负面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因为显化能力很强的时候，等于你好的也会来，坏的也会来。但是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好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把专注力放在好的，或是至少比较平静的状态上面。
嗯，我听有点鸡皮疙瘩。对，我有想到一个额外的小小问题，就是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那如果我当然是想要好的事发生，但我很不确定我到底要什么的话，我可以心里也是想说，我想知道我到底要什么，这样也会显化出答案吗？
但会显化出答案嘛？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在跟宇宙下愿望的时候，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它来的东西也会很模棱两可。所以在这个途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显化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边找答案，然后边更有企图心的去下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会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是说我可能可以先许一个 OK？我希望假设啦，我希望我股票赚100万之类。好，那我假设股票真的赚了，然后发现哎，我好像没有想要这么多哎之类的，然后我就用这个再继续
我
许
是重新
的。
许愿，重新许愿是 OK 的。
OK，可以重新许愿，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写一些显化的愿望清单的时候，我后来渐渐的有点发觉，那个最核心的核心是你要确定自己要什么。很确定的话，通常东西真的它会实现。可是我后来就越来越有点发现，我不是很确定我要的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工作、物质还是爱情。然后我就会很想知道，那我到底要什么？我其实有时候会对自己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或是你有没有过这种过
我
程。
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态，尤其是很多人当下会以为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就这
然
样。
后等到发生的时候，发现其实我好像不想要。可是呢，即使是这样，我都还是会鼓励大家在当下想要什么的时候就去试试看，因为这也是帮你 淘汰掉什么是你不想要的过程。因为假设好了，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去转行当股票师好了，那么就一直想，可是你都没有去做。那等到你之后，比如说 maybe 过了半年、一年，甚至十年后，你就会想，哈，当时我如果去做会怎么样？等于它会成为一个悬念。但是如果你去做了，你可以更快的知道说，哦，这个我不想要，我可以再去试一个我更想要的。
OK， 反正选三的人就是大胆的想就对，但是你不要想坏的，因为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有坏的事发生嘛，所以我可能就想一个，我想要个买房子的机会，然后看那机会出来了，你就去感觉，就去做看看，你再从过程中越来越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或者是可能就蹦，愿望就达成了，这样是吗？
没错，因为选到三的人，你们还拿到一个好运，就是新的事业。这个新的事业 maybe 是主业 maybe 是副业都可以，就是你的整个重心，生活的重心都已经开始转往一个正向崭新跟成功的方向，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的是你想要的这个成功是什么，朝成功去许一个大方向的愿望也可以，我们可以从大方向许，再慢慢的把它缩减成细节的部分
啊。好，
而且呢，非常鼓励大家写下你们这个成功方向的愿望，因为呢，其实你们只要在书写，假设你还不确定也没关系，你在写大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蹦出很多声音，包含什么不想要，什么想要，都会同时跑出来。那这个愿望随时，因为这是你创造的，你随时可以再回去翻那本笔记本，然后去把它改写，都是可以的。
好，的确，我觉得书写的时候会自然跑出一些想法，不是光是你脑子在想的时候那样你以为你就想过了。
对，我觉得写下来是一个好方法。
好，
就是跟许多三的人也要注意事情是，你们的思绪呢跟情绪本来就是比较细腻跟丰富的一群人，所以当你不确定或者是整个2024年还是有不确定性的情绪又上上下下的时候呢，欢迎回到你的内在，可以去冥想、静心，或是自由书写都可以，它可以帮助你理清你未来的方向。
就是主要还是要稳定你的情绪啊。
对，就是当你们回到内在的时候，那个情绪跟思绪即使翻滚的很大也好，或是波动的很大，它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平静，你会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切事情呢，都建议在平静的时候再找答案。当思绪很乱或是情绪起来的时候呢，就先放空，先不要在那个时候下决定。
哦，好。OK， 还有吗？
啊，就是选到三，不然我怕我们今天会超过时间。
对，因为我怕我刚三重点放太多了，不好意思，其他一二的朋友，那你就继续讲吧。
那我接下来讲选到一的，选到一的呢，比较偏向你们明年的好运时机会是发生在夏天。那为什么是夏天呢？是因为为了在夏天以前，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试着帮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你们现在是觉得比较不确定性的，或是无法掌控的。明年夏天会有比较多的，不管是恋情，或者是说合作的机会，有些人甚至可能有婚姻的可能性。但 maybe 是跟原本的人，或是旧的人，或是新的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想要实现好运的之前呢，需要先帮自己内心放松跟调整一下，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先做一个更动跟调整，才能迎接属于你们的好运。这是选到一的朋友。
OK， 那选到一的朋友刚刚有讲到感情部分，那他的工作的部分有吗？
比较偏向是合作面向的，可能是感情，再来第二个可能是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等等。
那还有要给他们的建议吗？
这样子他们可能会生气，因为想说刚刚三怎么讲那么久。没有啦，
那但是我后续自己把三剪一剪算。
选到一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生命中可能正发生一些状况，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觉得这么的圆满，就是没有已经达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还没有达成并不是说他就不会达成了，而是他为了要给他们一个达成愿望前的缓冲期，让他们开始从心态上去做一个整体的调整，替明年准备好全新的自己。这比较是选到你可以先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跟改变的事情。
哦，好，那接下来要讲选到二的了吗？
好，那我们就讲选到二的。选到二的呢也跟工作有关。首先 到二的蛮适合创业的，这个创业不一定说要你马上把工作就丢掉了，也不一定哦。有些人可能是开始斜杠，就开始自由接案，或者是他等去搞个电商还是什么的，就是创一个新的副业或是新的接案的工作也有可能。只要信任跟执行，会有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啊，或者是新的 idea 从现在或是明年开始就会开始冒出来。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呢，即使明年在假设真的创业或者是转换工作还是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即便面临一些关卡，因为我们不可能人都一帆风顺，但是面临关卡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有力量的去跨越跟挑战成功的。所以我觉得选到二的也是非常的好运。然后呢，切记选到二的人一定要留意的是沟通，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即便遇到卡关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呢，只要靠沟通就可以再次的产生很多的可能性跟机会。
嗯，所以就是要好好的沟通，不要跟人家吵架，是吗？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没希望了，那我干脆不要讲。但是明年的很大的好运是什么？是做自己，做自己的又一点就是要把该说的去说出来，勇敢的表达。
哦，所以明年有一个大方向的主轴，就是大家都不要憋屈在心里，但是你讲出来就是要好好的讲，当然不是要跟人家吵架，不用委屈了，就算了，我不要提好了，不要这样是吗？
对，不要把那个桥梁砍到，我们那个桥梁还是要 keep 住。
哦，好好好，那这样他们选到二的讲完了吗？
那二的其实明年呢、啊，有一些身心灵产业的，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心理辅导师、还是对人类图、玛雅历任何有兴趣的，其实选到二的人也蛮适合去当一个疗愈师的，就是他们的创业也蛮适合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的。但这是否一部分的人的讯息啦。那再来选到二的人，其实内心或多或少过去有一些状况呢，是他们还没有放下的，容易感到担心的。那其实会鼓励选到二的，我们可以尝试的慢慢的去疗愈自己的那一块，去发现自己其实有非常多的力量跟能量去疗愈自己，帮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那明年很多事情就是有机会成功的。
那他们在感情上有什么建议吗？牌卡看得出来吗？
感情上其实也会跟沟通有关，因为我们都会说跟伴侣或是对象之间有时候没有去真的讲出自己的话，你们会觉得哦，好像有啊，我们有对话，我们有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双方真的有听进彼此真正要说的话吗？就不一定。那如何去找到一个双方是真的能听进彼此的需求跟实际要表达的，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及疗愈过去的一些不要说是不一定是失恋或者情感上的失败经历，也有可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的，去疗愈过去的状况也可以帮助到当下的自己，这也是给一部分人的讯息。
所以选到二的这个听起来就是沟通在他明年更重要。
没错，因为有些事情可能选到二的他们是需要去愈合的，有些东西他们需要去慢慢的练习的去做一个疗愈。
OK， 那这就是给他们的讯息了吗？选到二的人，
对，就是选到二的，因为明年其实他们会面蛮多的机会，那这个创业有可能是那种譬如说是那种大家一起分红的啊，或者是现在很多电商嘛，是那种合作制的，他们也蛮适合往这个方向去做尝试的，如果有遇到机会的话，然后他们内心也真的想的话，会蛮适合的。
哦，那感觉也是蛮多机会的。
对，因为明年他们拿到的是一张就是大家都捧了钱的这个牌，我觉得金钱上可以多观望。
那这张选到二的属于跟感觉跟赚钱的这块更明显就对了，
以及他们需要重新的去燃起一个自我真的非常有力量去信任自己，那么他们的好处会更明显。
哦，好，那塔提，就是我看你的 IG 上有很多项的服务，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目前在做的服务项目吗？是都是纯线上还是也有实体的？
实体的其实今年正在筹备新的是冥想教学，因为我觉得靠冥想，因为冥想其实有分非常多种类，那冥想它可以帮助自我了解自己，因为其实我的愿望跟我期望的状态是所有的客人都不需要再回来找我，就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所以我是想往冥想实体教学做，但是现在冥想也是有 线上的教学，只是我都没有好好的整理放上去，因为我的服务项目实在太多，我现在有点杂乱。
我就是看，其实真的很多，然后有些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哎，先回到你那个冥想好了。所以你实体的话，你是不是在台中啊？你不是在台北，对不对？
对，我在台中，所以我现在在找台中可以让我租，说透天也好之类的
哦，
比较好可以教学。对，但当然现在已经有在找场地了，只是就还没有很确定。
所以像你的个人占卜这些都是线上的吗？有人会找你一对一的特别咨询占卜这种吗？
有，其实我之前的实体我有去拉拉铺实体占卜，然后有去拉拉铺，然后还有附近的咖啡厅，所以要找我还是有办法面占的，只是我完全没有发上去，就是很佛性的这样。
但是就台中的朋友比较有机会啊，毕竟你在台中，除非要直接杀一下就台中找你就对了。
对，可能要来台中找我，但是好像台中人蛮多的，对对对，
台中人是真的蛮多的。
对，台中人蛮，因为台中很棒啊，然后天气很好。
对啊，来台中天气超好的。
我就是为了天气好吧，就是定居在台中的，因为我的服务量太多，因为我现在比较特别的应该是，但这个东西是真的没有在赚钱，就必须说这件事。但是我很喜欢，特别是我的魔法爱工蜡烛，因为是有一天我跟独角兽还有经理连接上之后呢，他们希望我可以推出一些可以透过一些蜡烛啊或是水晶能传递他们的爱给人类的，所以才推出我这个服务。那它是算是通灵服务，因为就是等于我看到这个人的照片，我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水晶，他需要什么样的能量，他需要什么样的魔法配方，然后跟独角兽一起制作给他，而且每一次做的时候搭配独角兽也不一样。
所以蜡烛就是你照这个人的能量感觉帮他制作之后，他回去要做什么？他只要点蜡烛就
他只要点他只要点他，然后我要做好多饲料啦。
那这样子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就是疗愈他的一些那一阵子比较需要补足的地方吗？像这种吗？比如说情绪变比较，
对，他比较像是补足他灵魂所需的能量，那再来是可以帮他调频，然后他是属于比较缓慢的，然后以及他可以找到爱自己的能量，就是他是一个法商品。
其实就像你想要做实体的冥想也是殊途同归一样的意思，就是要渐渐让他可以自己疗愈自己，是吗？
对，其实我在做的都比较偏向这个，因为包含我会从占卜然后转做主要为催眠，也是因为这样，因为催眠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大家都可以进到很深入的灵魂资料库，有时候他当下已经很累了，他可能需要看的东西就其实就是放松，但也有些人他可以看到他非常多不同事的故事，但是他所以可以看到虽然那些不同事的故事能帮助到他现在的自己，所以我的催眠并不是一般的阿卡西，而是去看他灵魂现在需要看的东西为优先，然后不该看的就不会让他看到。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催眠也是很多种嘛，然后我
对
也是今年有做过一次催眠，我有跟一个朋友聊过，他也有去做催眠，然后就像你说的，他说他有看到他很多不同事，可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类的，所以就是你会看到的有可能是当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催眠师或疗愈师让你想看到，或是你自己其实想让你自己看到的，所以不见得每个人催眠一定会看到有多少事多少事这样。
像我的我这个系统不是我会请一位指导神，所以过程中我会跟大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轴，就是有可能你们当下正在进入状态的时候，我已经跟指导神都沟通好说有哪些画面，然后我自己已经进入的资料库都看过了，但是会开启那些画面并不是由我跟指导神决定，但指导神会去协助关闭一些可能你现在灵魂还不需要看的东西，但能开启什么是你的灵魂决定的，他会去开你能看的画面给你。
哦，
但每个人看的都差非常多，有些人是看到好几次，有些人就在回顾自己的小时候，有些人可能就自己只是一直在那边玩耍，也有可能就是大家看的东西很不一样。
好特别哦，这个但是你的催眠是线上催眠吗？就是我现在在看你的那个 Linktree 上面的很多服务。
对，目前是线上，因为线上对我来讲它并不影响观看，因为我就算是对方可能就只是还没进入状态，他只是闭上眼睛，我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很多状况了，只是说我确实有想要做实体的，但实体的就是目前还在筹备地点跟冥想的时会开在同一个地方。
那个人占卜就是大部分也是线上的嘛，是吗？
对，那个占卜是线上，但也有实体的啊，只是因为实体我一直都没有在回家，加上我是一个很懒得出门的，我很宅，要出门占卜就是得出去。
所以占卜就是不限，他想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就对。
对，因为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连接眼睛占卜的，所以对方只要给我跟他想要，比如说占卜对象的照片，我会连接那个眼睛去做连接。那因为我接讯息跟打字很快，所以我的半小时应该等于一般人的就是很多时间，所以我等于半小时就已经可以回答到
哦，
40题左右了。我记得上次有一个问40、50题吧。
这么多题啊，
我只要半小时，差不多。其实大家预约半小时到40分钟就已经可以解得蛮全面的。有些人甚至可能20分钟就结束，大部分人还是适合30到40分钟。
哦，你就是会用 LINE 打字回他，这样是吗？
对，就因为接讯息也很快，所以对我来讲，这样子的传讯方式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有效率啦。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比如说人家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要想很久，那一个问题可能已经又过了2分钟之类的。他那个钱不是真的想要，就是能得到比较多的讯息，所以我打字蛮快的这样。
对，那个40题的，我真的是蛮讶异的，好厉害
这就是卡在一个状态里面，那可能问题会比较多的。对对
哦！
对。
但是你可以，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文字给啪啪啪都回他，我觉得哇，我因为我没试过文字占卜，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运作，很酷。
对，我是用文，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会发电子图档，就会含牌卡的照片跟解析。但是我后来发现，用线上打字对谈的当下，对方有一些可能他想多问的一些状况，他可以及时的询问我，那比较有互动，对这个人我觉得比较有帮助啦，所以后来才改成这个方式。
这也蛮及时的，很好。那调频服务到底是什么啊？我不太了解。
调频服务跟催眠其实有一点像，所以我会去看，我会先带对方做一个开启直觉式的冥想。这个冥想其实整个过程当下对方可能没有感觉，但是通常做完的他们就说他们整个气场就变得比较顺。然后有些人是本来觉得会冷，因为通常能量卡住的人，他们有时候在做一些冥想或者催眠前，他们会觉得开始冰冰的，但是他们做完就会觉得整个人热起来。他其实是会先做一个直觉式的冥想，然后帮助对方开启一个去除负面信念的保护罩之后呢，我会去看他的七脉轮，然后也会带他一起看他的七脉轮，然后去帮他调整脉轮。
就是看有些人的脉轮哪边比较弱。
那甚至有些人是整个跑掉了，就是他脉轮完全不在对的位置，或是有脉轮整个就是收起来了，就是不见了，这样就变很小，或者放太大，都要帮他调整。那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我蛮建议大家过程中就可以记住这个步骤。那事后要帮自己做这样子的疗愈，也是可能不一定都一定要来找我。
哦，这个如果记起来的话，可以自己帮自己，就有点像冥想一样，他平常都可以自己操作就对了。
对，也可以帮助日常放松。那我会想要做这个，是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那其实亚洲比较没有人在推崇心理医师，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精神状况不好，或是去看心理医生是一件有些人会觉得很可耻，为什么？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在国外每个人都有搭配的心理医生是很正常，那在亚洲不太盛行。那我会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定期释放大家累积的压力，才不会说积劳成疾的那种状态。不一定是精神病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积久了啊，比如说肩颈比较紧或是酸痛。
对啊，这其实就像心灵运动哦，就因为大家现在健身是蛮盛行的，我们都会固定去保养你的身体，保养你的身形，但是心里面的那个清扫，这的确，我觉得是近年台湾有开始越来越注重这个了，但的确像你说的那个，我们去看一个咨商师的这个配套还没那么多。而且其实也比较贵，就是如果说只有健保给付的话，我觉得才会渐渐扩大，大家会很注意心灵清扫这一块。
我觉得跟费用也不一定有直接性的关联，因为我遇到好多人，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因为像我自己过去小时候的时候，其实我得过忧郁症，那所以我很多客人来找我，他们也会觉得说，这很多身边的人都会讲，就觉得自己精神有状况，会有一点贬低自己，但是我会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贬低自己，或是觉得自己因为这样就不值得被爱什么的，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能量这件事。
哦，所以做这些，像你说的，刚刚那个独角兽的爱光蜡烛，那些是跟这个魔法商品选项里面的一样的吗？
样的，
哦，这个魔
我
法
都
商
觉得
品，
我放的很乱，就是我其实有放一个官网啊，但是官网我放很多
对。
价金流，就只有给大家看说我现在有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啊、哦、好乱啊，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不懂吧。
应该说，因为我看到两个选项啦，一个是魔法商品，然后一个是另外的预购单，魔法商品预购单，所以是这两个连接都是可以去选购魔法商品的，应该是这么说吗？
一般是说那个官网，因为我没有把它可以下定的地方，所以它等于是图片陈列，让大家可以去看详细的介绍。因为表单都是文字放不下，大家看的会很乱，所以我想说大家去官网看完之后，就可以去那个预购表单里面填写他们要什么，原本的用这样。对对对，因为那个官网我一直还没有让它绑金流，因为我没有很主要在做这件事，就是很佛性的在推。
哦，真的耶！所以在预购魔法商品的时候，需要填比较多细微资料嘛？因为这不是要客制化，对不对？
他们其实只要给我照片跟本名就可以了，不用
哦，
身
你就
份
可以感
证。
应的。
对，因为我只要看到眼睛，所以不会跟大家说，五官要露出，不要戴墨镜或是太远，因为他看不清楚。
嗯，好酷哦！好，所以你目前最近在做，应该就是你 IG 上那个 Linktree 里面的那几项，是你持续都有在做的，对不对？
你这么一说，我才想到，我好像很多东西都还没发。是，其实我最近在。一个是塔罗课程，因为塔罗课程也是开线上跟实体，然后我是做2天密集性的上课，那就大概是7到8小时就已经可以从认识牌卡到实战演练，因为包含他们学完一整套之后，他们课后要问我问题是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问的这样。
那平常如果临时点到你 IG 看到这些贴文的人，他想要跟你学塔罗，他怎么知道你有加塔罗？还是很多都是有找你占卜过的人，然后因为他们有加那个 LINE，所以才会找你上塔罗？
我好像都是很随时的，不爱行动。有有啦，我今天有 po 一篇，好像是发在凌晨4、5点，有很奇怪的时
真的，
间。
我有看到塔罗课程密集班线上实体同步开课，9小时。
对，那个。我之前其实没有要去密集班，是我发现大家会偷懒，就是可能他们回去累了嘛，就没有复习，那他们就容易忘记。那我会希望说，大家花钱不要是白白浪费掉。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我发现2天的是大家学习能力最好，而且记住之后，因为过程我会像，就像你刚刚问我问题那样子，就是我会透过他们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会直接抽牌，那他们也会有副牌，他们也要现场抽。我会先听他解完他怎么解牌，我再解我。解给他的方式，所以过程中会一对一的去咨询他需要的解析，跟他试了怎么样抽牌。
哦，原来是这样。
嗯，
然后就是
对，
2天上完这样，这样
通
你
常
不会很累吗？
我其实还好诶，我是怕学生很累，但是我
对。
发现这样反而比较不累，因为他是2天性很密集性的把所有东西都学会，然后加上我会把我所有的实战案例，包含他到底要怎么抽。才可以抽得很全面性，因为我发现大家其实并不是怕不会解牌，而是不会问问题。比如说，我跟他到底会不会复合？那其实这件事要看的东西非常多，包含你们个性之间之前有什么状态，现在有什么状态，以及他对你的想法，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同时都要问对，然后抽出相对应的牌卡，这个问题才不会 lose 掉一些讯息，他才可以非常多方面的去接到一个完整的。这是我想教大家。
哎，真的，因为我以前有时候算塔罗的时候，就会发现会有这种卡住，不知道该怎么问。然后如果碰到塔罗师，他会有点一步一步带你抽丝剥茧的，然后帮你说，那你这样问，就是或者说你可以问这样，好像就会比较 focus 一个你真正要点。因为就是有时候问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要问什么。
啊，这很容易，这很正常，因为我常收到那种千字文的，就叙述一个超多的状态，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任何问题，然后我觉得一句话概括，就说，你是不是在意的是真？这是很正常，大家其实都会这样。
所以最要练的正是这个能力耶。如果我是说，如果是要帮人家占卜的话，就真的这样占卜师跟真的跟疗愈师、心理师，我觉得都会有一点点重叠，就是你很会读出人家真的要的是什么，有点像这样子。
其实包含催眠也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催眠的时候，我会先进资料库，我会知道这个人状态是哪里卡住了，那我只要引导他后续他去看故事，不然你就可能会在原地去兜圈，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就没有办法。
OK，
对，其实我觉得很像名侦探在解说，真的超像玩那个 RPG 还是什么的。
这个真的是除了经验，我觉得就像你说，可能有一些天生的这方面的能力，我觉得。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的会一秒发现哦，他在意的是这个，他想问的是这个，
哦，
所以靠小时候就这样。但是我很会帮大家去找到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找到问题才是重点，解牌其实不难，找到问题跟怎么解才是最重要。
没错，就是回归你刚刚最后说2024的祝福。反正我觉得，不管是想要帮人家做这个服务的人，帮人家疗愈的人，跟自己，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要做自己，要知道
你要
自己
知道
要
你要
什
什
么。
么，
对，
大家才给你答案，宇宙才能给你你要的清单。
没错。所以有时候求助于塔罗占卜或是疗愈师之外，平常自己就像你说的，可以利用冥想啊，或是任何，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现在在 YT 上或是书本啊，或是网络上已经很多灵性相关的资讯了。大家真的是慢慢慢慢的越往内自己探求，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话，除了心里不会这么紧绷之外，也不会有这么多，怎么讲，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会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过得比较舒服。
因为你都是在往外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你真正内心想要，但是当我往内的时候，反而很多事情可以那么解。
哎，那你最后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吗？就如果你自己碰到迷惘跟心烦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你觉得可以，最快让自己比较平静下来？
我觉得真的还是靠先，因为有时候你。很乱的时候，你马上去冥想，思绪是乱的，所以我会先找到自己呼吸的节奏，然后去深呼吸，然后一件件的去找说，哎，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个情绪？它是因为什么？哎，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我会再往下的去探寻，有点像刚刚那种抽丝剥茧的去找到答案，然后很不安、很迷惘的时候，因为你刚刚会说。很怕想不好的事情会吸引到不好的，虽然这件事情是没错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害怕心情不好这件事，反而是我们跟心情不好、跟不爱的自己，我们要更安心的让自己待在那样的状态，因为只有你接受你自己是那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能接住你自己，不然会压抑情绪，那个情绪如果压抑下来，它产生的后续的不好的效果是很大的，所以反而会大家先接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深呼吸，慢慢的放松下来，再冥想，或是再慢慢找答案就好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可以先好好的、慢慢的呼吸，然后你再慢慢练习去跟自己的对话。
对，因为你通常其实我们越怕什么，越抗拒什么。那个东西反而会一直都在，因为一直在跟他抗拒。那你想跟一个东西抗拒，那代表有一个东西在那里，那它就不会消失。反而你跟他共处的时候，它会变得下来，它总有一天一定会烟消云散。
总之就是介绍你所有的情绪啦。他都是你，他也没有不好跟好，没有一个好坏之分就对了。
对，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太鼓吹正能量，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正能量之前，我觉得先接受自己所有面向自己，而不要去否。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哈，我心情不好，是不是能量吸血鬼？会不会大家就讨厌我？但是反而去更呈现正向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反而对自己是一种另类的伤害。我非常的不鼓励大家这样。
哎，可有时候会这样哎，就是你好像要假装表现出一副我真的过得很好的样子，可是，
所以我们就回归2024的祝福，大家要干嘛？做自己就能越来越顺。
对，做自己，记得不要憋屈哦，话要讲出来，但是不要跟人家对冲就对，要好好的沟
是桥梁不要砍断，桥梁还是要挺住。我们是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
很好的 ending。我会把塔提的 IG 的资讯放在资讯栏，所以如果觉得有需要。希望他帮你疗愈跟辅导的，可以去他的 IG 看看，然后再跟你预约服务这样子。
好，如果看不懂，可以直接官方来敲我是最快的。
对，直接问他。
没错。
好，谢谢你，那今天就这样喽。
好，不会，再见，谢谢。
好，拜拜。
拜拜。
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五星好评，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